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15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再次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我给打了个引号，为什么？最后了好几回了，那这次是最后吗？希望吧。川普呢提出了一个援乌的新模式，也就是美国出军火，欧盟出钱，乌克兰出兵。那这个模式讲理吗？这个模式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持续性吗？一会儿我们分析一下。说到中国方面呢，习近平啊，这两天有观众朋友给我来信说，大康怎么没有重视这个重要的现象呢？那不是有那么八个老戏子啊，咱们在题目里得尊重一点，还叫八个老戏骨，什么王新刚什么的啊，还演董存瑞，那都90多了啊。最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什么游本昌啊什么的，这帮人90多了，现在都突然都兴奋起来了啊，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然后习近平呢给这八个老戏骨回了一封信，大家一看，你们要干嘛呀？这又要搞文革呀，这又要搞样板戏呀。但这件事儿呢，咱们仔细的品一品，唉，只能说明这帮人还活在他们当年热血沸腾留恋的那个岁月，只能证明他们的认知。你说这帮人能掀得起大浪来吗？就算是习近平他也回不到那时候啊。简单的跟大家分析几句。另外呢，出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财经杂志啊等等，他们的专家做了一个预测，中国今年又要关26000多所幼儿园。说到这个国家的根，孩子就是国家的根呐、啊，正以10%的速度从幼儿园向上烂起。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这几年的数据。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和以往一样，先说几句台湾。大罢免在即，国民党呢和民众党通过了一个普发现金10000，10月31号把它生效，把它给发完，等于呢就把这次的大罢免，包括后边真有罢免掉的60天内要补选呀、啊，等于把这个都给涵盖进去了。都捆绑到一块儿了，那国民党很明显想通过发钱来买票来逃过这次的大罢免。首先说有道理吗？没道理啊！这件事儿呢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件事儿是违宪的。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70条里边明确规定，立法院不得就行政院所提出的预算案为增加支出之提议或修改，只能削减。也就是你不能发钱，就是行政院拿来的预算案你不能往上增加，你只能把关往下削减。你这儿还增加了2300亿要给大家发钱，你不当家过日子，你只管立法，这人家怎么过日子你管得着？怎么应对贸易战，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件事儿你根本没有这个权限，所以说呢这是违宪的啊。这个你也可以删，这个你尽管删的合理不合理，这是你的权限，但你无权自行增加支出，所以说呢这是明显的违宪。那现在就违宪了，怎么着吧，我们就弄完了，就这样了，先搁到这儿了。能不能实行，我们先邀买人心吧，我们把这事儿先办了，有用没有啊？有用啊，有吸引力。今天我问了一位台湾的弟兄，我说怎么样，他说有用啊，1人1万，家里的小朋友都发10000，那家里3-4口人就有3-4万呐、啊，合人民币多少钱，小10000块钱呐、啊，不要，那真是钱啊。国民党现在公开就讲吧，说这钱可是我们给的，民进党赖清德他们可不同意。一旦你们把我们罢免掉，或者我们后来再补选我们也失败的话，那这个钱可就没有了。大家为了捍卫这笔钱，到时候也得出来投票。你说是不是一招？它是一招，但也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那以后咱们就都这么干，这玩意儿就看谁给大家发钱。原来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快大选之前两边比着买，你给多少，你给30，那我给50，你给50，那我给100，那两边咱们就看谁撒币，看谁给老百姓许愿许得多呗，那谁当选。是有这样的啊，这个民主国家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不讲理了。那你税务有盈余啊，你政府的收支有盈余，你为什么不发钱啊？是啊，那这两年有盈余，那钱那么多年政府还一直赤字来着呢，那这两年有盈余得存进国库，得补以前那几年的赤字，那账不还啊，有盈余也应该归还国库，还旧债嘛。那谁家里过日子也是手头现在富裕俩钱啊，怎么着立刻就都花了，那您那房贷您那车贷您就不还了。所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还是那句话，这件事儿可是要考验台湾民众的民主素质了。如果一张票就卖10000块钱，通过这个就可以翻转民意的话，那我的判断台湾的民主也就这个意思了，也就这个成色也就到这儿了。所以说如果这么几个钱儿就把这事儿给办了的话，我知道有很多基层民众，没说一家三四口子人，那家伙小10000块钱人民币那真是钱啊。那如果在台湾的民主啊，或者是罢免，或者是民意啊，你为什么罢免他们？因为他们舔共，大家感觉到了那种危机感啊，一看着这10000块钱算了吧，那些就没多大出息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韩国，还说说这俩人吧，说说尹锡悦抓了没有？抓了，10号就给捕了。捕了以后，在小号里边，12平米嘛，那人家那儿检察院传你，你还得打官司去啊，你得上庭啊。不去，为什么？健康理由就是不去，拒不到案，你关我我也不去。那这个独检组啊，独立检查组对他启动了强制到案的程序，不去也得去，但是尹锡悦就是不配合。那怎么着啊，你还把我四脚攒蹄，你给我捆猪似的，你还能给我捆到法庭去吗？我就不去。那怎么办？现在谁拿他也没辙，现在考虑呢，独检组考虑，要不然我们上门来调查来问你吧。哎，这你问他他也不说话呀。所以说现在讲的，现在考虑不再进行任何的讯问了，直接起诉就完了。也就是我们就认为什么就不找你核实了，我们认为这都是事实，我们直接写起诉书，直接就起诉了，不再问讯你了。你看台湾柯文哲那不是还有很多的光碟什么的啊，都把那个双方什么互相的问讯都得记录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然后他要核对一些事实，尹锡悦完全不配合，真够厉害的。来吧，咱们说说李在明干的好不好啊。新的民调每周都有了， Realmeter 啊，昨天发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 64.6%， 相当高啊，必须说相当高。那和上一周相比呢，涨了2.5个百分点，差评率还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还可以啊。你甭管说这人怎么着，但人家老百姓现在看2/3的人认为这人还不错哦，这就是民意了啊。那党怎么样呢？现在执政党民主党整个的支持率 56.2%， 嚯，也非常高啊。那老尹他们这国民力量呢还剩 24.3， 又下降了，和上周又下降了 4.5 个百分点，这没法看了啊，这片就是彻底崩盘了。来说说日本这两件事儿，马上720参议院就大选，这关系到石破茂还要不要继续当这个首相啊，整个自民党还能不能一党独大，这是决定性的。可是就在这之前，日本央行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调查，这是昨天发布的。问卷调查中啊，就问你觉得今年和去年物价是不是有大幅上涨？感觉大幅上涨的人您知道有多少？高达75.3%。 说到今年比去年大幅上涨，75.3%，这还得了啊？知道吧？四分之三呢。另外呢，又把大幅上涨和某种程度上涨两边的受访者加在一块儿，96.1%。这是2006年九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没有过。那就问呢，那你说涨了多少？什么叫大幅上涨呢？他们把这个个人说个人的数嘛，最后这媒体给做了个平均，平均涨了和去年相比涨了19.5%，什么概念？涨了两成，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那回答，那一年后怎么办呢？那你认为往后呢还会涨吗？把大幅上涨和某种程度上涨的人加在一块儿，85.1%，没希望了。大伙儿一看，这就不成了。再涨多少？12.8%，还得照着这个数往上涨。哎呀，那大家对这个景气感受，好的和不好的全搞到一块儿，最后是-67%，也就是感觉不好的比感觉好的减一下，剩-67%。那你这个情况，那你在整个日本老百姓是这么一种状态，你还选啥呀？结果呢，最新的民调，这是谁的呀？ NHK 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率还剩24%了，已经变成2012年以来执政的最低点。2012年干嘛呢？频繁换首相，大家还有印象吗？跟走马灯似的，又回到那时候了。自民党的支持率这一个礼拜到了选前冲刺的时候跌了4.1%。哎，现在各个区的那个现在也都出来了啊，现在有很多的民调过半，现在基本上可以讲是无望了，基本是没希望。所以说你就看这两个民调，特别是大家对眼下生活的这个感受是-67%，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今年比去年物价大幅上涨，这还选啥呀？这得要崩盘啊，没法看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花一点时间。那大家都关注啊，都以为呢，川普是不是要做一个专门的讲话？因为他提前，白宫通知了嘛，说礼拜一要做一个乌克兰问题的重大宣布。格雷厄姆呢，在之前也频繁的上节目啊，为昨天的那个讲话，他哪还今天呢啊，来造势。结果呢，没有讲话。他上午呢，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来访问，两个人呢在和记者见面的时候，他把要说的话就都说了，等于那个宣布和北约秘书长就一块联合宣布了，用了这么一种方式啊。那这件事儿呢，主要是两个部分的内容，咱们跟大家说说啊。首先，第一部分，美国将向北约盟国出售价值约100亿美元的第一波重武器来增援乌克兰，这里边有飞弹、有防空系统和炮弹，吓人不吓人？吓人！100亿美元，而且是多少？第一波，后边还有啊。欧盟凑了多少钱？前一阵儿他们报过这个数，多少？400亿。现在是第一波，100亿美元的军火，这不是一般的动静啊！原来拜登搞的那个添油战法，老说他没用，一次给3亿吧，一次给2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你得给一把大的，你得让他在战场上翻天覆地有变化。这次怎么样？100亿。我现在呢，快速的查了一下，这100亿都有什么呀？首先呢，这100亿谁出？这里边有德国、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来出这100多亿，这是第一波，后边没说总数400亿啊。这里边呢都有什么呢？我看呀，这里边有一些大致的，他没有具体说，他是有一个大致的介绍，多方报道和官方的资讯综合起来，这100亿里边有飞弹，里边明确提到了长程飞弹和中程飞弹， 长城飞弹说现在有一种飞弹可以挂在 F-16 上，我也不知道那个具体型号了，我也懒得念了。说那款飞弹呢900公里，而且是隐形飞弹，那个你还一般的你的防空系统还拦不下来，它是隐形的。哇，如果要能给900公里的话，那只要 F-16 稍微往俄罗斯里边稍微进去一点，那就够到俄罗斯了，那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这两款远程打击飞弹这都有，另外防空系统这里边爱国者飞弹什么的都有，另外大量的炮弹和火炮的弹药，这就不是一般的给了，这是大给，这是大给啊！这次呢100亿，您品这件事儿，这是量变到质变，这是一次质的变化。另外川普呢直接表示，那不是现在都缺爱国者吗？你现在俄罗斯拼命的轰炸乌克兰的城市，现在需要爱国者导弹。这次呢，大概给找了17套爱国者导弹。原来呢，就是给这给一套，那给一套。现在呢，大概给划拉了17套，现在正在运送当中。很多的爱国者那个连车的那个发射的那个设备，加上导弹，几天内就会抵达战场。整个爱国者导弹系统将很快到货，实际上在几天之内，这是川普的原话。至于那个说到几百公里那个，那得等两天啊，那得等两天。他随后又着驳了一句啊，他说很多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到达。进攻性武器呢，以前拜登的模式也是这样，当他们说的时候，那东西可能都已经到了。啊，因为他不能让俄罗斯提前知道，为了有那个进攻的突然性，所以说川普呢重点说的是这17套爱国者，这个是有了啊。大规模军援，这跟格雷厄姆一开始造势，一开始透风说的是对得上的。他说这个给的是创纪录的，大量的军火会涌进乌克兰，100亿，对得上啊。这件事呢，格雷厄姆事先是知情的。这个是对的啊。另外呢，川普对俄罗斯再一次发出了最后通牒。既然是最后通牒，哪还有一次又一次啊？一会儿他自己都承认了啊，再一次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警告讲，如果普京没有在50天内就停火达成协议，那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100%的二级制裁性关税。也就是对凡是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对中国和印度等等，还有土耳其将征收惩罚性关税。也就是这100%不是收俄罗斯，俄罗斯到现在跟美国还稍微做点，大概就几亿美元，那收不收的能有多少啊？关键他要收中国和印度和土耳其的，甚至包括欧盟的一些关税，这是很厉害的啊。说一些背景，那现在谁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呢，石油，这是2025年五月份的数据啊，中国占47%，也就是俄罗斯将近一半的油都卖给中国了。印度呢，是38%，土耳其和欧盟各约6%，他们俩加起来12%，这基本就给包圆了。制品，石油制品那就多了，那你比如说汽油啊，那种精炼的，土耳其是26%，中国13%，巴西是12%。液化天然气就是那个罐的，大罐的那个液化天然气，欧盟在里边有50%，中国21%，日本还有18%，另外还有管道的。管道那还有啊，那毕竟通过波兰，通过哪儿的，它有好多管道呢。你别看乌克兰给它关了，它别的地方也有啊。欧盟管道的气还用了37%，中国是30%，土耳其是27%。所以说目前看呢，中国和印度是整个俄罗斯能源市场的主要出口方向，土耳其在这方面也比较突出。欧盟尽管进的正在减少，但是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他们也是主要的买家。所以说这个呢是目前大致的一个情况，要治全治啊，这不光是治中印了。那这玩意儿管用吗？ 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知识啊。今年的3月24号，川普呢第二任期上任之后签署了行政命令第14245号，说什么对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所有国家，对你们这些国家只要从委内瑞拉买油，那你们要和我做生意的话，对你们的全部产品进行二级制裁，征 25% 的关税。也就是这意思，不许从委内瑞拉买油，凡是买了的跟我你就别做了，我给你加 25% 的关税。这是这个行政令。这个行政令什么时候开始的？4月2号正式开始实施。那这都好几个月了，仨月过去了，实施了没有啊？我查了一下美国财政部各方面海关各方面的资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此而被增加关税。你要给中国，那中国是主要买家嘛，你要给中国买70%嘛，你要给中国好，那肯定都通报了嘛，一下加25%那还得了啊，没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这14245号总统行政令，说不好听的就是一嘴炮，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施啊，这就是吓唬人的。那这个呢不知道啊，这个呢咱们就把这个背景知识我给大家先放在这儿。那这两件事儿，咱们先说给武器，第二呢是二级制裁，第三个还有川普本人的情绪，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武器啊，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川普的心态，你到底这偏到哪儿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这里边有一个非常令人惊愕的一幕，他在和吕特一块见记者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个段子。他说呢，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啊有过这么一次交流，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AI 翻译的啊，他说我和普京达成了4次协议。为什么我刚才说最后我给打了个引号，之前4次啊。他说呢，那天回家我就跟第一夫人说今天呢我和弗拉基米尔谈过了，我们的谈话非常的愉快。然后第一夫人说了，哦，是真的吗？刚刚另一个城市的幼儿园刚刚遭到了轰炸。这是川普呢当时对着这么多记者讲的这么一个段子。其实这个段子是非常丢分的。几次协议？4次协议。4次协议为什么会有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要4次协议呢？因为之前哪个也没有得到执行，哪个也没有达到目的，也没俄罗斯也都没有遵守。在4次之后，你认为还和普京进行了一个愉快的谈话，你怎么愉快的起来呢？他已经抽了你4回脸，打了你4回脸了，你还和他进行了一个愉快的谈话，回去还告诉太太了，结果由家里看新闻的太太告诉他，乌克兰又一个城市的幼儿园刚刚被轰炸。所以说作为美国总统，那你一直想煮这个和啊，在这一直来掺和这件事儿，那你对普京到底是什么认知啊？谈了4次，他违背了4次，然后你还和他愉快的谈话，然后普京在和你谈完之后立刻轰炸乌克兰平民，作为总统你竟然不知道，没有人报告你，没有人知通知你，然后还通过在家里的太太来告诉你，那你这无论是你对普京这个人的认知和判断，加上你的信息收集，你对乌克兰这场战争的把握，完全不在状态，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他讲的这个段子是真的话啊，我相信是真的了，因为他当时非常自然的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要编的话，人得眨么眼啊，眨眼，或者是啊，他得编一下，他就是自然的流露出来了，就这么个状态。所以说呢，为什么在引号里我把最后通牒最后两个字打了个引号，因为有太多的最后了。4次协议，大家查，3个2星期，我给你2个星期啊，2个星期以后啊的最后通牒，然后到2个星期以后自食其言，人家根本也不遵守， 自己摸摸鼻子就认了，然后再开始下一次。现在这已经是第五次了啊！大家看啊，这都是他自己说的啊。那这次是最后一次吗？我们拭目以待了。那为什么川普急了呢？这次有点看啊，这次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主要的原因呢，媒体报道他身边人的说法就是七月三号和普京的这次通话。普京呢在通话中向川普明确表示，我计划升级这场战争。他明确讲，在接下来的六十天内，他将再次推进占领乌克兰行政边界以内的领土，进一步进攻，说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我们要拥有重要的立足点。另外一个直接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在和普京打完这电话以后，回头呢他就跟盟友说一声啊，他就转告了马克龙。当时跟马克龙川普是这么说的，说他想占领所有的乌克兰领土。也就是川普跟普京通完电话给他留下的印象，他告诉了马克龙，普京全要。那这次为什么给了五十天？这个说来呢也令人叹息。当时电话里说的多少？普京说，在未来六十天内，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进行进攻，啊，进行占领。七月三号到他昨天通话多长时间？正好是十天，也就是离当时普京和川普通话当时宣称的六十天还剩多少天？正好剩五十天。所以说，川普呢今天突然没头没脑的说了一个五十天，来必须来达成协议，威胁实施二级制裁。他还给普京留了五十天。上次普京告诉他，我要六十天内我要全力进攻，尽量占更多的地方，占领整个乌克兰。那你现在就干干嘛？你干嘛又给他留了五十天？因为正好过了一个十天，你说这是巧合吗？当然了。五十天的这个日子呢，当然有心人给算了一下，正好截止到九月二号那天。九月二号是什么日子呢？正好是世界大战，就是二战结束的正日子，1945年的九月二号，当天日本签署了投降书。所以说，川普呢，也可能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巧合，也可能他故意选了九月二号这个日子。这有可能啊，咱别冤枉人家啊，不是说给普京留时间，那也未必了，那你干嘛给100亿呢，对吧？所以说呢，也可能是故意选了这么一个日子，那天是投降日，胜利日嘛，啊，要求你那一天你必须要签。当然呢，最后川普是第一次说了让很多人都认同他的一句话，他的原话我一个字儿都没改， AI 翻译的啊，说普京永远无法征服乌克兰，他最终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行动和成果是必须的，我希望他明白这一点。俄罗斯拥有巨大的潜力，但他们正在浪费无数的生命和金钱。这话首先从态度上说谁呢？说俄罗斯呢？说普京呢？你永远都赢不了。说乌克兰了吗？原来是各打五十大板，说完他就说小泽，这次没有，完全谴责的是啊。另外呢，掷地有声，说的都是侵略者，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啊都感到非常的欣慰了。那说的对不对？他这玩意儿，他这靠谱不靠谱？那你得看在现场当时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反应，咱们看看吕特当时收到的信息是什么。首先，这100亿川普同意了，这意味着乌克兰可以获得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防空设备、导弹、弹药等等，他说这一点呢是没问题了。然后呢，那具体呢，他说他转身就和五角大楼的海格塞斯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当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库存的问题，这一点很明确，但是呢，大家认为这个都没问题，能够兑现啊。然后他讲，如果今天我是普京的话，听到川普的这个最后通牒，这个他说我会应该考虑啊，比较认真的对待和乌克兰进行谈判。 他说，我认为今天川普做出的这个决定对乌克兰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你。这是吕特对川普说的啊。他说呢，我又提到了所有这些国家，这是钱的问题，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各国会迅速把设备运往乌克兰，美国随后进行补充，因为速度在这里至关重要。什么概念？这都是北约国家，每个国家都部署了大量的美国装备。现在别从美国五角大楼这儿拉了，各国自己先拿吧，然后美国再给你，再给你补充。这样怎么着？快！这是吕特在那儿讲的啊。然后转过脸，冲着川普很认真地说：“真的，谢谢你。”哦，我看下边这段视频下边留言是很多的啊。很多留言讲，我是第一次看见川普这么顺眼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因为吕特当时讲的，你要从他另一方来讲，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应该都是比较实打实的啊，这个不是停留在嘴头上，这是有了啊。然后说说乌克兰的反应，泽连斯基呢立刻就和川普通了一个富有成效的通话。这是小泽自己讲的，他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谈话，感谢你们愿意支持乌克兰，共同努力制止杀戮，建立和平啊。小泽那是说了很多了，反应很好。那俄罗斯这边的反应呢，第一时间俄罗斯官媒啊，他领导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官媒是说了这么一段，说俄罗斯和美国正在走向新的一轮对抗，说川普有着宏大的错觉和一张非常大的嘴，华盛顿的行动正在变得极其的混乱。这就算骂人了，这就算骂川普，讽刺川普了。那其他国家呢？现在德国已经确认计划向乌克兰交3套以上的爱国者，川普总共给协调了17套，有他给的，有别人给的，反正总共组织了17套，这里边德国给3套。然后呢，美国的那位特使凯洛格啊，在川普和吕特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基辅，干嘛去了？正在进行总体的现场协调，他在那儿亲自来协调这件事儿啊。英国呀、法国等等国家很快就会有响应啊，大家呢就出力吧。然后你给多少，然后美国给你就完了，就这么个意思。另外呢，现在各个国家呢，彭博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现在呢他们在手里边比较清楚的扣着俄罗斯国家央行有2450亿美元。刚才说这一波一波又一波，这说什么呢？彭博现在的报道是，现在大家基本上认为这2450亿美金可以支付给美国为乌克兰进行武器采购。原来这钱呢，严格讲是不应该动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争罪啊，这个你得等着海牙国际法庭，对吧？你得人家那儿裁决了，你才能执行。要不然的话，人家那儿还没定呢，你这无罪推断，你把另一个国家在你这儿啊，这个钱原来在 SWIFT 的系统啊，在银行里的钱啊，你就给没收了。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呀？原来拜登他们是没法动，但现在呢，因为川普想要这笔钱，为什么呢？你给我呀，这笔钱你就别花到别人那儿，都花给我，从我这儿买东西。这钱也不是不能动，现在大家正在为这件事儿，现在在找办法啊，在想辙啊。这钱是不少的啊，2400多亿呢。当然了，那我不知道乌克兰会怎么想。乌克兰本来还指着用这笔钱作为战争赔款，将来你比如说停战了，那我要重建，这2450亿还要给我盖房子、修路呢。啊，这不知道了。现在这个彭博是有这么一个报道，大家就知道就完了。重点我们要做一个评论啊。首先第一点，尽管对川普现在仍然抱有一些疑虑和担心，但是川普最终做出了这个表态，无论如何都是正面的、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至少在此时此刻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鼓掌，都是要鼓励的，这一点是没得说的啊。今天所有的这个，就是不管是100亿给家伙，然后是50天这个二级制裁，这最后通牒，你尽管能落实吗？我们是有一些担心，但能说到这儿可以了。你还要怎么着啊？你和之前两个人2打1在白宫里，两个人跟小泽打架，从那时候相比，这已经天上地下了。所以说这已经是一个重大转变了，这可以了，这要鼓励啊！大家注意这一点，我之前跟大家提醒过，川普每次在国内民调失分的时候，他都会转向乌克兰，因为什么？这里边有好处，他在里边要捞取这里边的好处。其实他很清楚民意在哪。当然，你像今天的这个转向，我在马克党那儿基本没看到什么反应。很多马克党是亲俄的啊，像塔克啊、鲁门什么这帮人都是亲俄的，他们不说话。就是川普今天的这个做法，马克党是不怎么太高兴的。啊，尽管了，没有美国在撒币白给，反正都是他们买，马克党也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每次他民调走低的时候，他都会到乌克兰这儿来捞取一些好处，他很清楚这一点。第二，川普搞了一个新的援乌模式，也就是美国出军火，欧盟出钱，乌克兰出兵，对吧？现在是这么一个模式。这比当初美国大包大揽不胜其苦要好得多，我对这个新模式我是赞赏的。原来呢是拜登那儿 一周给个3-2亿，一周给个几亿两亿的，就这么一点点给。欧洲呢声音大动作小，原来法国德国原来舒尔茨那时候不怎么给力，原来都给大家算过那账啊，和周围那几个小兄弟，和人家芬兰啊、挪威、丹麦，包括什么波兰，和人家比没法比。原来那个模式本来就不合理，你光靠美国一家出，这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你是不可能长期的维持下去的，美国老百姓也不答应啊，凭什么呀？这不是欧洲的事儿吗？这个对啊，这个对。所以说现在川普搞的这个新模式比较讲理，而且这个能持续下去，这个能坚持下去。大家呢，等于这回终于是美国、欧盟和乌克兰真正的是形成了合力，大家来合力消耗中国和俄罗斯。可以说到现在集中了所有的优势和力量，在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方向和模式，大家都满意，我认为这一点必须赞扬啊。这个川普新模式，有人讲啊，你还卖军火在里边，你还挣钱，那人家弄不好还便宜呢，还打折呢，对，跟那个正常军火交易那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是盟友之间嘛，可能还便宜点，但毕竟是这个是能长期的执行下去的，你不能老让人家大白给啊，那也不合理，你本来是欧洲的事儿，你们这帮大老爷正旁边说漂亮话又不出钱，那还行了，现在这个我认为是对的啊，我认为这个就都讲理了，这个新模式比拜登的那个模式好啊。这个你别看啊，平时咱们该批评批评啊，咱们还得实事求是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这50天你怎么解释啊？当然这俩解释，一个呢是原来普京说了有个60天，这是不是给他功夫让他继续进攻啊，另外一个呢是9月2号凑那个整日子啊，那有历史性，那也可能是那个，两个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咱们实事求是的说，这50天确实有太缓之嫌，但你仔细想其实也合理，说明这件事儿美国和北约是认真的，我可给你留出了足够的时间，通知中国、印度、土耳其，你们赶紧想办法啊！你们赶紧想别的办法，要么劝普京停战，到那时候就没这事儿了，50天之内就不存在了吗？如果停了，那你该买还买，那就没事儿了，要不然的话你赶快找别的主国， 别到时候下手狠的时候，别怪我提前没跟你打招呼。因为你这样的情况，你得跟这些人打招呼，因为这么大的用量，你让他突然就给他掐了，给一个礼拜的时间，这是不合适的。50天这还不够吗？我认为这讲理啊，有足够的缓冲的时间。那你要不听，那就随便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那说到这50天，川普真的会这么做吗？其实他还是有他的动力的，他是有做的动力的啊。首先呢，这个管用，彻底断俄罗斯的粮道，普京不怕死人，就怕断粮草，他整个国内就乱了。所以说这一招呢，一旦把他所有的石油出口，把他的粮道给断了，这一招是决定性的，这是有大用的，这管用啊，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对中印是有震慑作用的。大家注意最新的新闻，印度外长时隔5年首次访问了中国，两边基本上是半敌对关系啊。那不是前两天开金砖会议，那莫迪做主桌做 C 位，习近平就不去了，习近平就不去了，两边基本上还处在那种红脸白脸，还处在那么一种状态呢。哎，外长来了，外长来是干嘛来了？一块儿商量贸易战来，那不可能了，那和中国越搅和，那跟美国那儿那就越没戏啊。所以说呢，那个不会是因为贸易战的事儿，也不会是因为什么边界的事儿，那都退了嘛。中国好退的，现在连那湖，连那班公湖都看不见了，那已经退的没影了。那和什么有关？我认为一定和这件事儿有关。跑这儿干嘛来？两边一定要协调立场，赶快去找俄罗斯，别打了，要不然我们可就真不买了。我们愿意买，因为你便宜嘛，又近，对吧？你中国那儿好几个管子插着呢，那我愿意从你这儿买啊。但你这怎么弄啊？这50天你还在那儿打，那两边我估计要商量一下，要给俄罗斯施压。马上就要开什么上合组织啊，什么这个又要开什么外长会了吗？哎，一块儿要做俄罗斯的工作，要不然的话这买卖也甭干了，有用啊。下一条呢，这中间还夹着欧盟呢，刚才给讲了吗？他那个液化气50%都是卖给欧盟的呀，跟谁抢生意呢？美国正好是做液化气的呀。那这50天川普太有动力了，那咱们就治吧。大头是中印、土耳其，你欧盟也在里边夹着呢，你还买它什么管道气，还买它液化气，那也不成啊，那买我的吧。所以说我治了你，对美国赚钱也是一笔好买卖。所以说这里边好多里边它综合到一起，川普是有在50天内干一把的这种动机的啊，他怎么都合适，为什么不呢？我还是那句啊，如果他要是真把这件事儿按着现在说的，把这件事儿要给整明白了的话，真的是在9月2号之前，俄乌两边真的签了停火协议的话，你别看我是大川黑啊，我坚决支持川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就可以啊，那时候我来，我转了，我呼吁啊。这可是大功德啊，你尽管他原本就应该这么做，哎，但你不管怎么说吧，最终还是赚回来了，半年之后还是做这件事儿了，那你他总比不做强吧，那应该怎么着呢？哎，到目前看呢，咱们评估一下啊，从前边那两个大会，一个在罗马，一个在伦敦，罗马那是重建大会啊，100多亿欧元，200多个合同都签了。然后到了维和啊，那个在伦敦开的，两边的司令部都商量完了，5万多维和士兵，这规模都搞定了，这都是战后的事儿啊。再加上这次川普的全面转向，给了100亿的东西，另外呢给了50天的限期，有这100亿，乌克兰肯定能稳住现有的局面，并且能够开始全面的反攻了。你看俄罗斯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前两天拉夫罗夫这不又跑到朝鲜那儿去又要东西去了吗？受不了了， 所以说现在乌克兰突然手里有了这么多东西，那你就过一阵儿你就看就热闹了，那些长城飞弹打他后边，那就来吧，那就会痛打俄罗斯，战场上你必须打疼他，加上那个粮道被威胁，随时可能被断，那普京走上谈判桌的时间应该就不会太久了。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那两个大会加上川普这次的拍板，应该说这次整个的局面目前看形势大好啊，形势大好，这已经不是曙光了，现在呢有点黎明啊，有点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的意思了啊，这有点天要亮了，这是好消息啊，这是好消息。尽管呢这个我对川普还是略微有一点保留啊，我认为这个我还有点难以置信，但是必须要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讲，如果真的要做到这些的话，刚才做到这个啊，我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确实为和平拯救生命啊，这做出了贡献啊，这个咱们实事求是的讲。来吧，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那加沙这嘎的地方现在到底怎么着。以色列的一位内政部长啊，是内塔尼亚胡的坚据坚实的盟友塞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透露了一些消息了啊，这也是奉旨放风了，把以色列的底线啊给大家透露了一下。最后的底线，哈马斯绝对不能控制加沙，这是最低的要求了。你可以走啊，你可以走，我能饶了你，但是呢哈马斯再也不能在加沙这儿什么统治或者是控制，门也没有，这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红线。这是对媒体讲的啊，然后呢这个讲了啊，然后他还讲呢，前一阵人质谈判信息的外泄导致了生命的损失。那人质谈判整个的团队谈判，这里边有以色列，有哈马斯啊，有中间人，还有美国呢，那到底谁泄露的？因为这次泄密事件直接导致了人员的伤亡，这个确实是有啊。另外他也讲说，内塔尼亚胡其实早就想对伊朗动手，说伊朗那个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的权力是不一样的，你看川普说干嘛就干嘛，作为以色列总理是不容易的，他做不到，15年前就想干，是说了一些东西了，这还是具体报道大家自己看啊，这个不再给大家说太多了。川普呢昨天呢也今天白天啊，他也说了这么几句，他说说到加沙地带完了，他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交易之一。原来呢不是都画好图了吗，3D 的那种图都出来了，海滨浴场什么的啊，度假村全出来了，现在完了，说这帮金主们已经放弃了海滨的地产项目，金主们都不干了。那也就是说加沙这个事儿，川普已经彻底泄气了，原来他还想在里边整一整的，那真变成了度假村，他们家族进去那肯定得大发其财啊，那俩儿子进去川普大厦什么的，包俩度假村什么的，那最好的沙滩得归他们家，那都得有啊，那现在金主们都不干了，因为一看这事儿遥遥无期，谁也不愿意趟这汪浑水了。另外说到伊朗这边呢，俄罗斯对伊朗的铀浓缩，零铀浓缩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就是你就别弄了，别干了，结果被伊朗断然拒绝。伊朗跟俄罗斯直接表示，我们不会放弃核浓缩的权利。他们讲，如果美国坚持要求我们放弃铀浓缩，那伊朗将拒绝进行任何的核谈判。路透的报道，那你伊朗此举就使得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川普原来说的是炸完以后第二周就开始谈判，到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周了，根本没见面啊。那伊朗国家媒体的报道说，伊朗的这个强硬立场会导致谈判的破裂，现在就是这样。当然说到以色列呢，最近 那不是那边有那个爱波斯坦的那个名单门啊，有这么一个川普和他们马克党现在还在 battle，还在干呢啊，还撕裂呢。结果呢，那个塔克啊，原来普京的那个主持人啊，他突然言之凿凿地讲，说这爱波斯坦原来就是以色列特工。啊，这个深层政府里边，以色列的黑手那也是很明显的，啊，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结果原来的就在老内之前，中间不是有一阵没干嘛？那时候有一个贝内特，一个年轻的啊总理，他干了一段时间啊，他之后是拉皮德啊，后来是老内嘛。这贝内特人家实在是急了，啊，就不能接受这种阴谋论，说作为以色列前总理，摩萨德直接归我管。我可以100%的告诉你，什么爱波斯坦成为啊，什么摩萨德，包括为以色列工作啊，敲诈勒索集团，勒索这些上层政要，绝对是错误的。说爱波斯坦的行为，无论是犯罪行为还是卑鄙行为，和摩萨德和以色列国都毫无关系，他从来也没给我们工作过，这纯属是卡森这些人散布的谣言。他们假装知道一些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编造故事，啊，制造谎言，啊，针对我的国家和人民的诽谤谎言正在席卷而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你在污蔑人家一个国家，人家能答应吗？今天呢，我看贝内特这封信啊，在很多的媒体上现在都有转了。哎，这帮阴谋论者，这你跟他们说什么也没用了。来，给大家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又赢一局，他原来一直挂着一个事儿，什么呢？教育部。那教育部这个部门你不能撤，因为这个部门是国会成立的，要撤也应该由国会来撤。但是我裁员不行吗？之前呢是有一个8-1的裁决，就是川普可以继续裁员啊，你可以。那当然，总统是有这个权利的。那说到这个教育部呢，他之前是裁了1400多人，那这个合理，当时打官司了嘛，最后呢，最高法院啊认为6-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下级法官的裁决，认为啊这个呢可以裁，原来的裁决认为你这样会削弱教育部，但是呢，最高法院认为这个可以裁，川普是有这个权利的。那你说是不是把这教育部给关闭了？那倒没有，反正就四个字儿，名存实亡了，啊，就这么一种情况。因为还是那个，你要直接撤，你没这个权利啊，得国会走。那我现在我剩仨人看堆儿，我这教育部牌子还在，那可以啊。现在呢，最高法院给川普呢又开了一条路啊，这个是咱们这么想，我认为美国总统也应该具有这个权利了，应该是有的。另外，说到美国经济呢，专门追踪统计美国零售和餐饮公司表现的有这么一个指数，LSEG 啊，这么一个指数，最后有这么一个报道，说连续7个季度实现双位数增长之后。美国现在开始走低，最新的数据呢，第二季度的盈利增幅，原来7个季度372121个月都是涨的，结果美国的第二季度的盈利是负的1.7%，这是疫情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另外说，有197家公司这个季度的整体收入下降到2%，也是疫情以来的最弱。这是什么？是消费，服务消费啊，无论是零售还是餐饮，都出现了衰退。那有人讲，这美国的通胀不厉害呀，这不是三左右，3到3.5，这不挺好的吗？原来给大家讲过啊，你不能用一个统一的通胀的数据来衡量百姓的生活。这里边通胀里边内容多了，那里边有能源，有各方面，那个低了可能会把整个的通胀数据拉低，但是真正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刚才说的零售、餐饮，就是那种生活物资的价格，它是在涨，啊，其他的那些东西可能在降， 但是老百姓天天发生的日常用品、食品这些东西它在涨。今天川普又给墨西哥西红柿加了17%的关税，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呗，那就涨吧。那说到那个名单门爱波斯坦的这个案子，美国众院的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吧，杰弗里斯呢，他是做了一个说法，好长时间没听他们说了，那他怎么认为呢？啊，他们也下水搅和进来了啊。他说呢，现在这个案子大概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里边什么也没有，就是川普、邦迪和马格党极端的这些人多年来故意散播阴谋论来误导民众，这是一种可能，里边可能真的是啥也没有，要么是真有重大信息没有公布。那你现在为啥不公布呢？可能会危及川普政府和他的亲信以及他那些亿万富翁的朋友们。那到底是哪种情况？国会必须调查，必须让公众知道真相。马格党是非要查到真相，现在呢，民主党这边现在也加入进来，咱们一定要找到真相啊！这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刚才我又跑到川普的那个兄弟姐妹帖，我那跑单下边又看了一下，哦，这个是真壮观啊！我刚才看到大概是有4.3万条回复，我看有专家统计99.几%啊，都是对川普的负面评价，哦，骂声不断啊。4万多个回帖，这家伙这是相当多了，99.多%都是骂的。所以说川普这件事还不容易脱身呢。另外有一个新闻呢，美国的一个电影导演叫古恩，把川普给告了。告多少钱？求偿10亿美元。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这不是川普发了个帖子，把自己谁给他做的我也不知道，把他塑造成超人那么一海报，结果侵权了。人家这人现在告他，让他赔10亿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告成了。说到移民这块，是美联社的报道，截止到6月底 ，ICE 就是移民署已经抓了57,861人。但是美联社呢，他们里有一些专家做了一个统计，其中71.7%的人没有犯罪记录。那剩下还有30%的人有犯罪记录呢，在这个犯罪记录就是将近30%的人有犯罪记录，那里边只有6.9%的人涉及到暴力犯罪。那里边1半以上的人都是犯的非法移民，就是走线啊，交通肇事啊，反正超速了或者是怎么样。另外呢，卖淫嫖娼啊，都是基本上这三种啊都给抓了。问题是呢，因为川普一直讲我们只打击非法移民中的重罪犯，到现在看呢，他不是那么回事嘛。特别是说到这些暴力执法，我看到也有很多的媒体在讲啊，你 ICE 只是执法部门，你是没有定性权的，你是没有司法权的，你们不能随便就剥夺人们这个司法审判的权利。然后呢，因为暴力非法移民这是由法院来给予裁定的，你不能判定谁是暴力非法移民啊，他们认为自己就可以定了，我看你是你就是啊，现在就乱套，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YOUGOV 余官做了一个大型的民意调查，这是最新的，给大家通报一下呢，他那个做的很长了，他问了46个问题啊，不可能都跟大家说了，先说总的，对川普的赞同率是39%，反对他的是56%。46个问题里边呢，他说的是净支持率，就支持的和不支持，中间一减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国家安全，川普是正4，大家对这个认同；边境安全正1，大家认同。跨性别的这问题，什么男女什么什么变性这问题平，就50对50啊，正反对和支持的相等，这个大家都是比较就是比较稍微正面的啊。然后下边呢说到什么啊，这都多了，你比如说死刑是负4啊，评价反对的多了。 啊，犯罪率是负五，然后这个 DEI 说到这个变性，这个多元包容，这是负十，和以色列的关系是负十，枪支管理负十，对消费者的保护是负十二，言论自由是负十三，就业是负十四。嗯，好多了，我说这不能给大家都念了啊，咱们就说几个比较有比较关注的了。你比如说这里边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负十七，然后呢自己发币这件事儿是负十八，腐败是负十八，内阁人员的任命是负十八，和加拿大的关系是负二十五，政府支出就赤字了，负二十四。家族啊，这是什么啊？加密货币是负二十二，国债是负二十五，还特别是后边这几个，也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医疗保健是负二十六，大家对这个特别不满意。关税和贸易是负二十六，总统豁免是负二十九，医疗费用是负二十九，最重要的就是通货膨胀。和人们消费品价格是负的三十二，这是最高四十六个问题里边，就是负面就是不支持的，比支持减完了以后最多的是负三十二，是通胀和食品和商品价格。也就是大家你就看，这是人们切身的感受，你别老看那个啊，通胀报了个数啊，三点二，这不挺好的吗？你得看老百姓。实际的观感，你刚才给大家说到日本那个，那都吓人了，那都太要命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巴西怎么样啊？巴西呢，他用了一种比较啊这个曲线的一种办法，一种比较柔性的办法，点了头了，就算是低了头了啊。巴西呢紧急向美国寻求，这是彭博的报道，将新关税从50下调到30左右，并推迟最多90天以后再实施。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卢拉他们把话已经说得很满了，那你给我加50我就给你加50啊，两边呢我也不怕你，没你我也能活。然后呢左派这帮人天天烧国旗，烧川普的那个画像，然后天天泄愤唱歌，那这事儿没法谈，怎么办呢？他是国会议员们组了个团，也就是过几天就要到美国和美国官员来讨论这事儿该怎么办。他让议员们去，这事儿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件事儿呢，两边是肯定是重创啊。你巴西的主要的出口产品，咖啡、橙汁、牛肉和糖。这都是美国老百姓消费品的重要的商品，这都是重要商品。最新美国官方的数据啊，美方对巴西的贸易顺差，原来我说是20多亿美元，他们最新查下来的结果是74亿美元。所以说你为啥你给他加50%呢？我看今天呢，这个巴西的大法官啊，因为他说到博索纳罗那个案子嘛，人家也都表了个态，各方面的。就这么着吧，你官员是没法去了，人家去一些议员啊，到那儿去给说和说和，这事儿也就差不多得了。因为呢，你打他一下啊，谁咬谁都是一嘴毛，谁也不好受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大概差不多就算了。这是巴西啊，这找了这么一个规避的办法了。欧盟也做了一个准备。他们现在准备了720亿欧元的一个单子，大概是850亿美金吧，来准备对美国进口商品进行反制。如果8月1号你对我征收30%的关税的话，那我这个单子就给你加上去。他们现在这个呢已经都准备完了啊。如果谈判失败的话，我认为差不太多了，应该能谈成了。到现在呢，给大家做一个汇总。原来贝森特老说这18国，卢特尼克也说18国，为什么呢？因为这18国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占95%，这就是大头。那这18国现在都搞成什么程度了？墨西哥这30%，墨西哥呢一直也不太主动 啊，那你本来以为都谈成了，前一阵不都没事儿了吗？哎，现在呢，川普又主动挑起战端，啊，最新的要给人西红柿加17%，加拿大呢和他一直有对抗关系，加到了35%，中国是55%了。日本呢是一直有争夺，是25%，然后韩国是25%，英国10%，印度和台湾现在待定，越南这20%是非常主动的啊，越南这有点对不住越南，越南有点不高兴，现在这20%还没落实呢，最终人家说11%，川普说20%，您这也差太多了，这还可以了。现在呢是没定下来的，有德国，就是欧盟的这一大摊子了。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巴西，这个已经完蛋了啊！爱尔兰那个呢，嗯，现在给加了30%，啊，瑞士这都没定呢，这都在欧盟的那个摊子里呢。现在新加坡也没有定，泰国给了个36%，应该差不太多啊。现在呢，泰国那边正在研究零关税，跟美国呢零关税，这样美国会把这个数给降下来。所以说现在看呢，跟美国跟川普这态度稍微好点的啊，好好谈的基本都能拿到20%上下，印度差不多应该是20%以内了，台湾应该也是20%以内，第一阵营里边都没有以色列，以色列那个应该比那个印度和台湾应该再低一点啊，这个是大概说法的。所以说目前看呢，他以态度来决定你数字的高低，态度好的呢我给你低点，态度一般的呢那就是20%几，还谈着，剩下你不怎么主动找我谈的，那我就给你加30%。也就是原来可以这么讲吧，原来贝森特搞的这18国的谈判，最后的结果您猜怎么着，彻底失败，最后不得不用给人家发信这样的一种啊强横的这么一种单边的做法，最后呢直接给对方发通知了，那就不是谈判了嘛。等于原来说的18国都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对贝森特和卢特尼克的这些话，以后我们就长记性了啊。原来他们认为天天认为都挺好的，好什么好没看出来啊，现在看呢这18国占美国95%，就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来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有朋友给我来信说前一阵习近平和8个老戏骨啊，因为这8个呢咱们就跟游本昌一样了嘛，啊，咱们就叫老戏子吧，是有语带侮辱啊，就这意思啊，就是侮辱啊，这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直接就讲了啊。两边呢来了个回合，那很多朋友担心你这玩意儿要干嘛呀，这又要搞延安座谈会议的讲话，是什么又要搞什么新时代样板戏了，这要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要开始搞这种事儿了吗？啊，我就回头研究一下吧。当时看了这新闻啊，这阵阵作呕，因为有很多人，嗯，我小时候看他们的电影，对他们还是有些好印象的。你比如说王新刚，你比如说潘虹，对吧？认为还行的。那陈道明那早就臭了，那个装逼那个劲儿啊，那早就臭了。这8个人呢，田华、王新刚、张良、陶玉玲。萧桂云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潘虹、宋小英是谁我也没印象，还有陈道明啊，他们8个老同志啊，给习近平写了一封表忠信啊。写完了以后呢，嗯，你现在找不着，那你说他们跟习近平写信写什么了呢？你找不着这封信的内容。他们致信呢直接给习近平啊，表达了他们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对电影事业的思考。他写啥了你也找不着啊。然后习近平呢就给这8个人回了这么一封信啊，这些人是很激动的了。我看这回信的内容这儿我是有的啊，我快速的给找一下。有啊，说田华等8位同志啊，看到大家来信想起了你们那些经典电影。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艺术的坚守，一个个形象给观众留下美好回忆，希望你们继续做表率啊，文化自信，扎根沃土，讴歌时代精神啊，什么精品佳品啊，做出新的贡献。其实习近平也没说什么，就客气了几句。你要说这帮人呢，那 八个老戏子热扑扑的往上扑，就跟游本昌那样，那这我也不知道这帮人现在都怎么了，一块闹这个啊，那天天的往上扑。那习近平跟他们客气了几句，嚯，这些人收到习近平的信是很激动的，那也得拍视频呢。啊，这几个人的啊，陈道明那儿的啊，都给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何怎样，啊，说的是挺热闹的这么一件事儿的。那你说这事儿就能文革了？就下一步咱们就要搞整个，啊，就由他们来定了。老百姓未来看什么电影，老百姓未来要干什么，啊，这文化思想工作就全由他们来定这个主旋律了。习近平下一步要干这个文化工程了吗？那这个回合你们演这玩意儿干嘛呀？我认为闹这个呢，应该还是跟七一有关。你这不是刚过七一吗？他们是肯定是在七一之前，一看人游本昌呢七一入党了，一看啊，习近平还给送传话过去慰问，啊，把那老济公给激动的都不知道姓啥了。这几位也一样，一块呢，哎，给习近平这时候来这么一下，习近平可能是晚了几天给他这么一个回信。你要说这玩意儿能干嘛，我不是太相信了。因为前一阵儿这不是拍了很多的那个什么主旋律电影，在电影院的上就那个观影率啊，就是观众收看可以说基本是零，没人看。就这八个老戏子，那当然他现在拍不了戏了，你就是陈道明现在还跟个人似的啊，在这装的跟什么似的啊，假正经那个德行，你就是拍了也没人看。你就是拍了也没人看。你现在你比如原来他演的什么康熙啊什么的，那你和后来跟人上海那老演员什么的演的后来雍正王朝那，你一看你原来陈道明你那演的也不行啊，你那啊你那个架势那个德行，我也不知道啊，那太太怎么就嫁了这么个玩意儿啊。所以说呢你不成啊，所以说这个没人看。说到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为什么有那个气氛和土壤，那时候要真来这么一封信那就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直被封闭过来的。我就回忆一下，我小时候从懂事儿就开始看电影，那时候我们那儿啊，那有一个大操场啊，有一个就是露天电影院，大家都在那儿，每周演一次是演两次，都在那儿看电影啊。一会儿呢摩托车来了，哦，送片子来了，赶紧摄像机放映机就开始，我们就看。反正当时什么那什么那几个电影，南征北战了加什么那几个电影，反正你要说我看了20遍可能都不止啊，看了20遍都不止。因为那时候文化超级贫瘠，后来八个样板戏就那几个破京剧，是多少年以后跟几个人他们一块吃饭一块喝酒的时候，他们还都能对上来。就我的大学同学们在酒桌上啊，就他唱一段，那边一唱老乡，这一起板好，这都连着唱，他抢一角色，大伙还全能背呢，我是背不下来了。人家都会唱啊，你就知道那八个样板戏当时是什么一种情况。现在没有那个气氛了啊！现在不管怎么说，它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你想把大家的脑子再洗傻回去当时的那种状态，就让这八个老家伙回去再装神弄鬼，再弄这么一帮又红又专的，那又跟当时抽风似的演那些玩意儿。回不去了。现在都是什么肖战王一博了，都是这帮人了。有时候我们家技术员经常看，我还瞟两眼，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他说演都挺好的，人家都这帮孩子了，现在都是这一代演员了。当然也有那个靳东什么的演他爸爸，演习近平他爸爸，那他愿意啊，那就没辙了。所以说没戏了。小粉红和红卫兵是不一样的，红卫兵都是疯子，当时呢脑子血贯瞳仁，下手拿皮带扣能抽死人的，打的人脑浆迸裂都能干得出来的。 那残忍之极。你小粉红不管怎么说，他还有生活的一面，他一边当着小粉红，一边又经受着生活的毒打。习近平没有这支队伍，所以说那你必须得有这帮人。年轻人吧，那习近平现在召集不起这帮人来了。另外呢，无论是党内啊，再加上习近平各自个人的德望啊，加上呢，毕竟现在还有了一些什么抖音啊什么的这些互联网的这些东西吧。你比如说今天有朋友劝我说，大康，你说那个吧，什么大连工业大学的那件事儿，你也不能完全说那件事儿是负面口水啊，好像呢把天水的那件事儿给终结了，你还很遗憾。说那件事儿大家也能讲出道理来啊，那你说大连工业大学的那书记什么玩意儿啊，现在人都扒出来了，他们跟俄罗斯有很多互动，有很多联系，他们自己校刊上都有啊。所以说为什么呢，大概就因为出轨的那外国人是一乌克兰人，要俄罗斯人啊，是他们俄爹，那他就真不追究了。那伺候俄爹去，那你还追究什么呀？所以说呢，他有这些抖音呐、啊，包括老百姓这种啊，是有这种风潮，有这种趣味，但也不能完全是负面的。我想了想，也对哈、啊，也对。你比如说前一阵说到青岛那热死人，把一大爷给热死了，空调事件啊，包括呢什么这两天又把那娃哈哈那老板又有什么啊什么美国私生子事件等等，其实里边呢你扒拉扒拉多少还都有一些正面的因素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弄八个老戏子和习近平在那搞这些东西，没有这个气氛了，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啊，我认为这个咱们掀不起大浪，大家不用在这方面做这种担心，我认为这个是多余的啊，不至于啊。你要说真的啊，习近平以后就把中国给弄回朝鲜，那他真得费点劲，他真得费点劲。三年的清零风控，最后让一帮年轻人勇敢地举了一下白纸，他立刻就崩溃了。所以说你说老百姓这种暗流汹涌，对他还是有影响的，还是有影响的，回不去了。所以说这帮呢，但是你就很遗憾的知道，你看习近平包括这八个老家伙，他们还活在当年的那个年代，他们的认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思绪还停留在当年革命的那个年代，那叫什么呀，热血沸腾的年代，叫什么年代来着，我都忘了。原来不有那么一个戏吗？你就知道这国家有多么的悲哀。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在最高领导人加上这么一帮玩意儿，还念念不忘那个时候，他们还是那个情怀，然后他们还想教育人啊，这八个这老戏骨还要教育人呢。他演两天康熙，他真觉得自己是康熙了，他演两天什么这人物，他真觉得自己就是那人了，他就出来就忍不住啊，郭德纲讲话嘛，我要教育人。你教育他妈谁呀？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你教育谁呀？习近平呢？你看他对这个就特别有感，啊，然后呢，你就知道这帮玩意儿还停留在那个时代，所以说你说这国家好得了好不了？来吧，还说说这人口问题吧。这是财经杂志做了这么一个报道。现在呢，这个根儿，人口的这个根儿开始往上烂。现在幼儿园这块呢，现在愈演愈烈。财经杂志的报道，多位专家的评估，真有可信度啊。2025年要关超过26000所幼儿园。今年要关26000所幼儿园。这到什么程度，给大家咱们介绍一下啊。这几年人口下降，这是大家都知道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2022年就掉下10000000来了嘛。2022年的时候，中国有 28.92 万所幼儿园。2023年的时候剩 27.44 万所，就下来了 1.5 万，就关了 1.5 万了。到2024年还剩 25.33 万，就下去了 2.11 万所。大家注意这速度啊，从2022到2023掉了 1.5 万所，关了。然后 再往下2023到2024就出了 2.11 万所，跑得越来越快。今年多少？ 2.6 万。你就知道这关的幅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这情况2024年底全国的幼儿园的总数大概是25万，和上一年降了8%，这是2024年的速度，25万啊。那2025年要降 2.6 万所，您拿 2.6 万除一下这个25万，是10%几，就回不来了，这个速度你就甭想回来了。从7%几到8%几到今年的10%几，这就开始了。以后就以10%以上的速度，这个人口从根儿上就开始往上来，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那他们的评估，到2030年，全国的幼儿园可能会下降到163000多所左右，现在是25万，到那时候剩16万多一点，下降多少？40%几，那那也就剩50%几了。每年就要关大概2万所，就这么个数啊。那专家们现在都把模型做出来了。这就开始了，现在有的好多小学就开始合并了，小学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就这个小细脖，原来我给大家讲过啊，这都关了，没孩子呀，那那怎么办？下一步就是小学，2-3年以后就是初中，大量的关停，10%的速度，大家就注意到这个啊，每年10%向上传，一直到高中，一直到大学。都会出现刚才说的这样的关闭潮。全国的幼儿园从2022年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以后，现在累计关停已经近5万所，降幅14.8%，已经出现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反正这人口危机呢，作为习近平他们现在也顾不得了。因为真正发作要在他死以后了，他现在没心思来管这么多了。现在呢，你也不发钱，你也不刺激生孩子，就现在整个这么一种没有安全感、经济大萧条的这么一种状态，谁还敢要孩子呀？自己活着都费劲，还成家还要孩子，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我今天只是把这个数给大家通报一下，大家注意这个数啊。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人口是国家的命脉，是国家的根子，现在在往上烂，就在开始啊。最后上面顶着一大块老年人口，下边就跟那个蘑菇的形状是一样的，下边就这么一个小细腿支着上边那么一大帮老年人口，将来5-6亿老人啊，大概呢2-3亿孩子来养着这5-6亿人，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现在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Michael 说，川普光给俄罗斯发最后通牒就发4回了，他自己说的嘛。说之前都是2星期，3个2星期啊，这我这儿都有记录，这次直接给50天。他要如果真的想通过关税来逼迫俄罗斯，就不会给他50天的时间准备，而且和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多了去了，大到中俄、土耳其、巴西、南非、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小到中亚5国，包括伊朗、阿联酋，通通给二级制裁吗？个人觉着川普根本就是在拖时间，50天以后乌克兰进入秋天的雨季，但到那时候俄罗斯就算想打啊，道路泥泞也打不动了。您说的这个对啊，到了9月份，我们都看老电影嘛，看当时的那个基辅战场，基辅当时那不是朱可夫一度想放弃基辅，当时斯大林跟他急了嘛，你给我出去啊，你敢把基辅放弃，我跟你拼了啊，那就是泥浆期嘛，重装备都在泥里边打滚都动不了啊，是有这方面的情况。2种情况了，一方面讲呢，因为普京跟他打电话说了个60天， 正好现在过了10天，你怎么不前不后给弄出一50天来呀、啊？你是不是在配合普京？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刚才讲了，正好赶那个9月2号那个胜利日，也可能川普想故意截在这一天，也说不定。所以说现在看呢，两种可能性都有，咱们再观察啊，他到底是故意给普京多占点地儿，留出时间，你还不抓紧，我给你50天，你趁机多占点地儿吧，还是呢，那现在毕竟他给了100亿的东西啊，那还是第一批，后边还给啊，我们再观察啊，现在话也别说死了。艾伦说普京的局势应该是越来越差了，因为看起来美国川普会被逼的要帮乌克兰了啊，王毅那个大嘴巴也帮了乌克兰。过中国的那句话说的，我不知道王毅回去是奉旨放风，还是当时一个即兴发挥，那要是真即兴发挥是要惹祸的。你等于把中国这个装了3年的嘴脸一举撕破呀，我们不能让俄罗斯输，你这不就是说你支持他了吗？他一输了，你们都对我了，所以说我一定要支持他。他把大实话都说出来了，那件事儿那可是原则问题啊，那是原则问题。那人家欧盟一看，咱俩还谈什么谈啊？现在中欧峰会开始在即，就10来天的事儿了，两边是极冷，所有的准备会议都没有啊，两边到时候就说点客气话。那帮 CEO 也都不去了啊！原来说德国不是一大帮厂商什么的，还要扩大投资。现在中欧关系极冷，欧洲要快速和美国结束贸易战，然后转身欧洲要专门找中国来谈这3000多亿贸易逆差的问题，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的。Poken， 谢谢您的支持，这是 JKYE， 谢谢您的支持。TTKen 说：“是啊。”那么有骨气的一个媳妇儿也嫁不起陈道明的脊梁啊，就一个字儿啊，装啊，真能装啊，这他妈绝对是一装逼犯啊，这么个主儿，演几天皇帝他真拿自己当康熙了啊，他这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就是郭德纲讲的嘛，我要教育人，有这种教育人的冲动，要给人啊我管管大家的思想，你谁呀你？Velo 说抗战时期有梅兰芳蓄须抗日，现在大陆戏子是谁敢？有啊，陈佩斯大哥那怎么着啊，那是个人物吧，那有啊。说再说了，梅兰芳蓄须抗日，日本人也没能把他怎么着，现在谁敢抗共不演啊？不吭声的权利还是有的吧。那说到那个老演员里边人多了，那为什么就这8个不要脸的来干这种事儿啊，来舔共来，就为什么就游本昌去干这种事儿啊？那老演员现在人家那还是挺多的啊，还是挺多的。说中国的文人和戏子是真的被毛贼给杀怕了，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的，名气越是大越是如履薄冰。当然有一些标志性的人物，你比如说像说到台湾的那帮小孩啊，这个就比较明显，你又在大陆挣钱，一到有事儿的时候逼着你们要表态，那是非表不可，要不然你就别干了。在大陆呢，台面上是也有一些标志性的演员啊，到关键时刻你也得露一面啊，不然不行，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你可以保持沉默。问题是总有那臭不要脸的，他不愿意沉默，他是利用你们都沉默，我这时候跳出来舔舔习近平能不能得点额外的好处啊？当然了，也可能是内心里真就这么想的，人家真有那个教育人的冲动啊，什么火热的岁月，人家真有那方面的那种情怀，那也说不定。但是在大陆呢，我的了解啊，你毕竟呢，许章润先生啊，包括有很多啊这些我们敬仰的那些学者，大家是有保持沉默不说话的这个空间的，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着，这帮人是自找的，他们愿意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